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9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We also need to uphold our principles as we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拜登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关注中东和乌克兰，要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并呼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司法部侦破中国支持影响全球逾20万台装置的黑客组织，
例如利用生成式 AI 快速产制变形后门软体，入侵资料库，干扰演算法达到设定的效果。
余茂春对话戴博，威吓还是管控更有利于美国外交？
对中国的这个对策呢，它有一些这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跟现实呢实际上是很差得很远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一如。美国总统拜登9月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将寻求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同时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美国毫不掩饰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在南中国海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胁迫，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保护我们最先进的技术，使他们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我们的任何伙伴。
We also need to uphold our principles as we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o it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还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寻求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使其不至于演变为冲突。我们随时准备就紧迫的挑战进行合作，以造福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地人民。我们最近恢复与中国合作，阻止致命合成麻醉品流入。我对双方的合作表示赞赏，这对我国人民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很重要。基于信念，美国毫不掩饰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在南中国海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胁迫，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保护我们先进的技术，使它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我们的任何伙伴。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这些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国家，他们是自由、开放、安全与和平的印太地区的基石。美国总统拜登9月24号在联大发表最后一次讲话时还表示，担任美国总统是他一生的荣幸。
Let me close with this. Even as we navigate so much change, one thing must not change.
拜登总统说，最后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变化，但有一件事绝不能改变，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在这里代表的是谁，人民。这是美国宪法的头几个字，是美国的理念。这些字启发了联合国宪章的开篇语。我把维护民主作为我担任总统的核心事业。今年夏天，我面临是否寻求连任总统的决定，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担任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情。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我更热爱我的国家。我决定在为公众服务了50年之后，是让新一代领导人带领我的国家前进的时候了。
It's your people.
各位领导人们，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有些事情比继续掌权更重要。你们的人民，是你们的人民，这才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服务人民，而不是相反。因为赢得未来的是让人们能释放他们的潜能，让他们能自由呼吸、自由思考、创新、教育、自由生活和自由恋爱，而不会感到恐惧。这就是民主的灵魂。
The good news is, Putin's war has failed, and at his core aim, he set out to destroy Ukraine, but Ukraine is still free. He set out to weaken NATO, but NATO is bigger, stronger, more united than ever before.
拜登连纳演说，呼吁不能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
Cannot let up. The world now has another choice to make.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联大发表讲话时说，普京的战争未能实现他的核心目标，他打算摧毁乌克兰，但乌克兰仍然是自由的。他打算削弱北约，但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呼吁世界各国在乌克兰获得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之前，不能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接下来报告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星期二9月24号谴责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其他组织发动战争，却自认为拥有一张免罪卡。他特别提及乌克兰、加沙以及苏丹的战争。古特雷斯此处使用免罪卡，是指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组织自认为自己手中握有一张免罪卡，因此可以任意发动战争，也无需担心被追究或遭受惩罚。正在纽约出席联大年度会议的日本和中国外长9月23号举行了会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日本冷静理性处理深圳一名日本男童遇刺身亡的事件。不过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则要求中国澄清包括行凶动机在内的相关事实，并严惩凶手。正在纽约出席联大年度会议的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9月23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晤。泽连斯基并向岸田文雄颁发了智者亚罗斯拉夫王子勋章，以感谢日本在乌俄战争爆发后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持。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迪斯拉夫·弗拉修克周二9月24号对记者表示，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的俄罗斯武器中，大约有 60% 的外国零部件来自中国。尽管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但北京一再表示自己没有卷入俄乌战争，否认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以色列军方与黎巴嫩真主党星期二9月24号持续猛烈隔空交火，以色列空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许多目标发动空袭，而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则对以色列北部的军事目标实施导弹和火箭弹袭击。黎巴嫩在以色列星期一大规模空袭下遭遇几十年来最为惨重的单日人员伤亡之后，各界对中东冲突迅速升级并扩大为一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担忧越来越严重。得益于国际市场对人工智能 AI 芯片、高效能运算及云端产品需求旺盛，台湾今年8月份外销订单总额超过了500亿美元，达到 502.2 亿美元，为历年同月的历史第三高。台湾经济部星期二9月24号公布的8月外销订单统计数据显示，台湾8月份外销订单总额超出预期，同比增长 9.1%， 而且是连续6个月出现正成长。台湾独派团体呼吁台湾证明加入联合国，痛批国民党日前提案呼吁联合国让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台湾国理事长陈俊涵表示，此提案已遭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否决，可能性为零，唯有证明台湾才有机会入联。不过国民党立委牛旭婷反驳称，该党提案诉求以积极且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联合国，是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时代成功参与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务实政策。
用积极而且有意义的方式参与。
新加坡一家法庭于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开庭，审理该国前交通部长易华仁涉嫌贪腐案件。易华仁被控收受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礼物等多项罪名，并于今年年初辞去公职。这是新加坡近半世纪来首次有部长级官员因涉贪被法庭审判。一如，
谢谢支援。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司法部侦破了中国政府支持影响全球逾20万台装置的黑客组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侦破了一个中国政府支持影响全球逾20万台装置的黑客组织。专家认为，比起治安资源丰富的政府设施，黑客伪装成网络犯罪在民间装置的渗透更为难防御。接下来由樊东宁分享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向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9月18号表示，联邦执法单位已经瓦解代号为亚麻台风的中国大型黑客组织。该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入侵全美各地的电网和运输系统。联邦调查局称，该组织由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司法部声明指出，这些黑客是替总部位于北京的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工作。对于这些指控，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执法单位的说法毫无根据。此外，微软公司的报告也显示，亚麻台风从2021年中开始活跃，已经锁定台湾数十个政府机关的计算机系统，打算进行间谍活动，有可能恶意攻击或骇入政府机关内部系统窃取数据。台湾资策会前执行长余孝斌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利用黑客组织对美国、台湾或一些民主国家进行间谍活动，但强化技术层面可发挥网络防御的作用。余孝斌认为，中国黑客组织的能力应该远远超过亚马台风，只不过还有许多行动尚未被发现或破解，而使用人工智能也使他们进行网络攻击和防御的能力大为提升。另一位台湾科技业的资安长李崇智也指出，人工智能确实是往后黑客的重要工具。他说，
骇客也会随之日益进步，例如利用生成式 AI 快速产制变形后门软体，入侵资料库，干扰演算法达到设定的效果，合成伪新闻影像，推播特定的讯息，认知战，甚至直接破坏硬体的冷却机制，形成瘫痪，或者是制造物联网的假警报等等。
李崇智指出，基于成本与竞争法则，做好层层防护，提高黑客入侵的成本，才能有效提升防御。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节目访谈节选，拜登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关注中东和乌克兰，表示要负责任的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并且呼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与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讨论拜登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内容。拜登关注中东和乌克兰，强调要负责任的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并且呼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拜登呢，他也在刚刚的讲话里也提到了中国。那么第一点呢，是提到要负责任的管控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竞争。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中国也进行了表扬，就是表扬最近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对于芬太尼控制的这个合作。那么他同时呢，也提到了要维护台海的 和平稳定。那么肖明教授，我记得您去年呢也在我们本场节目呢对联大这个拜登的讲话进行了评论哈。我想问问，就去年这个拜登的讲话呢对中国措辞应该是比较温和，那么今年比较之下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夏教授？
对，那么拜登总统呢，尤其在他的国情咨文呢和他在那个退选的讲话里边呢说的就非常清楚，就说在我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人们呢就在确定时间表，什么时候中国呢他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美国了。但是拜登呢那个总统在两次讲话中就讲到，在我的任期内了，这已经呢那个不可能出现了，也就是中国呢在未来了那么要超越美国了基本上呢是没有可能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拜登总统今天他的底气了和对美国的这个实力了，那么那个估计了是更乐观。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提到的，无论是台海的管控冲突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了，那么当然那个还有民主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怎么样去那个控制，尤其用高技术，他认为说用把它变成锁链去那个监控他的人民呢，我认为这对中国政府呢都是一个强烈的批评。那么但是呢今天呢，如果看到美国的那个总统大选正好在那个就是那个方兴未艾了，那么鏖战之中了，那么应该说民主党跟共和党都有对华的那个一个共识，所以我认为拜登总统的讲话了对中美关系了不会有太多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破坏当下的这个现存的格局。但是有一点，当中国在那个影响美国的大选过程中了，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尤其有 AI 的各种技术的运用了，如果中国在这次美国大选过程中如果做得过分的话了，那我相信呢不仅是会影响短期的中美关系，而且会给长期的中美关系呢带来非常大的那个有害的影响。
我觉得呢有几个重要的信息呢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刚才夏明说到的，就是说一个审慎的现实主义的乐观态度，还有呢就是重新呢弘扬一下理想主义的一些精神，就是我们现在这里为了什么，就为了老百姓，为了大家。他那句话就像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他那句话就是说不要认为掌权是重要的事情，而且他自己就以身作则，能够推出自己终身的梦想，不再竞选总统主动让位，这些都是呢非常好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宣誓。这种宣誓呢我觉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全世界人民看来，就是美国确实是一个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有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盟友，他有自己的条约承诺，也有自己的现实利益，但同时呢美国也代表了很多的这个理想价值，所以普世价值就是说把政治呢重新定义为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太多的独裁者呀、统治者全世界呀，说是要为人民服务，其实要人民为他们服务，他们掌权成了目的。这个呢在这个意义上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呢，我觉得拜登总统呢重新又解释了一下美国外交的重点在哪里。那么一个重要的重点呢，就像刚才我们的提到的一个多边主义的态度，就是说大家要多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不是说一家包办。还有呢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呢基本上没有变化，那就是说中国崛起呢对世界是个挑战，对美国是什么，美国要集中力量去应付它。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与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讨论拜登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内容。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余茂春与戴博讨论威吓还是管控更有利于美国外交。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之际，美中关系成为美国政党和社会广泛争论的话题。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邀请了曾经在特朗普总统任内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和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从不同角度碰撞的火花中来探析美中关系的未来。
拜登政府的他的整个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对策呢，他有一些这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跟现实呢实际上是很差得很远的。现实什么呢？在这个川普时期，世界和平，中国没有那么多这个挑衅行动，在中东、在欧洲、在亚太地区都没有什么大事情，没有新的战争。那拜登总统采取这种和平管控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反而这些地方都不稳定了。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议长一访问台湾啊，中共就着急了，进行很多挑衅性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他不是按照逻辑和理性来出牌的。你跟他讲这个管控，他觉得这是你的弱点，所以他专门给你挑衅。就江泽民讲得很好，他说要以对抗来求合作。所以说中共的基本的调子就是说，你要跟我合作吗？那我先对抗对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中美关系之间这个温度啊不断升高。为什么呢？你不能跟他软弱。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种现实的眼光。刚才这个戴博先生讲得很好，中美之间它的这个竞争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经济、政治、技术、军事都有。但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拜登政府强调的不够。那么川普总讲得很好，这个什么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的这竞争，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个不行的。苏联在冷战时候它最有攻击性的年代是50年代。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苏联也跟世界灌这个和平的这个迷魂汤，说我们要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说我和平共处，所以当时也是讲和平共处。现在在拜登政府里面很危险的一个地方，他就说我们要跟中共呢叫共存竞争。这是不可能的。中共
不，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
是有必要，
因为唯一的别的选择是打战
啊！不，唯一的选择不是打仗
啊！
川普跟这个拜登政府的国际战略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川普，这个团队里面他非常注重阻吓 deterrence， 就在任何这个危机出现之前，他就没有这种危机的必要了。那么拜登政府呢，他比较注重于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管控。
不，
那么
这点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
那戴博先生您
这点我不能同意。你说拜登没有足够的，就是在中国中美关系这个定位问题，他是有点含糊其辞。这个我觉得是要改善。可是同时的话，在美国投资，你说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新的法案，特朗普口头上说四年之内他什么都没有做，还有美国的那个通货膨胀那个减少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绿色技术的一个投资的方案他也通过了，还有芯片那个在美国的科技方面科研教育都为了强化美国做了很大的一些投资。同时的话在西太平洋，你说在四国集团，这个特朗普的那个政府也做了不少事可是拜登也继续做。在奥克斯方面，让韩国和日本和好让那个北约组织把中国也看成他的使命的一个焦点，让日本就是继续把台湾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利益，这些各个方面那个拜登在那个西太平洋都得分。所以他们派去那么多部长级的人到中国去，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占有这个势类地位，这个并不是说明他们很软弱，而是说明他们有一种自信心，生下来要做的事儿不少。可是你说拜登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我觉得这个不符。
阅读更多的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34项台湾农产品外销中国不再免税，台湾果农说要另辟市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为您介绍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事件仍然在墙内发酵。
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事件仍然在墙内发酵。上周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外国记者轮番提问时开启复读机模式。本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轮班接替林健。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外媒记者再次车轮提问毛宁类似的问题。在毛宁的回答中，被一位外媒记者抓住了他精心准备的答案中的一个逻辑漏洞。
动机这些问题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这个具体问题我也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因为我不掌握特别具体的信息，所以至于案件的进展以及你关心的这些信息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对外公布，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但是为什么我请你去问主管部门？因为主管部门可能能给你更权威的信息。
深圳媒体今天报道说，深圳案件就是偶发发生的个案案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也注意到媒体的报道，也注意到这个深圳市释放的一些信息。我想他们发布这样的信息应该是有根据的，根据他们的判断，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I don't understand how you can say that this is an individual case when you don't then say you don't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tive.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说这是一个个案，而同时又说你没有关于凶手动机的任何信息。如果你知道动机是什么，才能断定这是个个案。可如果你说你不知道动机，又怎么能指望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此案是个案呢？能否解释一下这两者逻辑上如何能同时成立呢？
我想啊，判断一个案件或者一个事件是不是孤立的，是不是个案，是不是偶发的，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之外，还涉及很多其他的因素。我能理解你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但是我想一切都要等待调查的结果。从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我想深圳市释放的信息是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判断这是一起个案。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网友评论：一问三不知，为什么还要召开记者发布会呢？应该叫有关部门开发布会才对。中共发言人可有可无，除了显示政府的无赖，一无是处。这几天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外媒记者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突然取消禁止日本水产品的进口原因，是否是因为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发言人给予否定的回答。即便这是中国政府对日本示好的一种政府公关行为，这并不能减弱民间已经星火燎原的反日仇日行为。李老师发推说，9月21日，一个自称是退伍军人的网民在街上呵斥一位戴着贴有旭日旗的帽子的男子。
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你是日本人吗？把你帽子上的旗子拿下来。
不要动手啊。
把你帽子上的旭日旗摘下来，还有背包上的。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你知道这个旗子象征着什么吗？你知道吗？大街上你戴个旭日旗什么意思？你是日本人吗？你跟我讲日语。我是退伍军人，以后你再带这个见一次打一次，滚。
9月19日，一名男子手持华为手机在日本人学校外指责道，这是租界吗？这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吗？
半天都不能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日租界吗？这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吗？日本人学校在中国的现在神秘到这种程度，前面送党组，哪个学校排除是党组的？为什么这么干？隐藏什么？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天大的笑话吗？他们害怕什么？是高压线在保护什么？在隐藏什么？钓鱼岛就是中国的，他不承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对着网友回应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话说，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还有很多啊，包括北京的信访办、各类党政机关、各类部队大院。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介绍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事件仍然在墙内发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要了解更多的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木桃，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